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曹立弟兄啊，真的是带领我们向主献这首诗。想到这些歌词，我们真的是重新可以再度想到主的爱常常围绕着我们啊。最让我提醒我们当中朋友，我觉得一句话：为什么等到失望的时候才是接受主的爱哈？我回想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失望的时候才接受主的爱。不过今天想起来呢，没有失望就接受主的爱的人是更有福了哈。没有看见主而能信的人也是更有福的。所以感谢主，这首诗歌提醒我们，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啊，你们能够及早的啊伸手接受主耶稣给你们的救恩跟爱。今天呢，我要和是要对基督徒讲的信息，就是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迈向成熟啊，迈向成熟。弟兄姐妹啊，你信主有多久了吗？你有没有在迈向成熟呢？你知道主耶稣拯救我们之后，他开始在让我们的生命开始越来越长进，越来越成熟。那么只有我们成熟，我们的人生呢才能够越来越蒙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我要从腓立比书来看这个成熟这个题目啊。圣经的腓立比书里头也讲到我们基督徒追求努力的方向，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更 mature person，成熟的基督徒，使得我们的周遭，我们人生碰到逆境，我们在神的跟随神的道路，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力量，而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所以我们要来学这个题目。那我们先来读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苦所之中，在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颂归于神。我特别喜欢腓立比书这本书，为什么呢？因为这卷书是讲到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保罗。他是传道人，他跟随神，为神做了很多的大事。今天我们信主，我想跟他也有关，因为福音当初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欧洲，然后传到欧洲，传到中国，传到美国，传到全世界。而保罗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头，一个最像耶稣基督的人，也最被耶稣基督使用的人。他的生命也影响这个世界，影响基督的福音扩充。他所写的书也使得今天我们更明白这位上帝的心意。保罗是一个很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他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吗？ 在监狱，对不对？但主后五六十六十名左右，主后六十到六十二，保罗一个信耶稣的人，保罗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一个爱人的人，可是他的遭遇却错在监狱里头。当他在监狱里头，他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如果你注意到，他充满着喜乐感恩，他想的是别人，他不灰心，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就是在鼓励腓立比的教会。那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保罗信主之后传福音到欧洲的时候所建立第一个教会。腓立比在今天的希腊的北边，古代叫马其顿。那这个教会呢？是保罗传福音到欧洲第一个建立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基本上算是一个算成比较成熟的教会啊。因为保罗写这本书，如果你仔细看到，这个教会不像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不成熟。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叫婴孩啊，这个教会保罗已经为他们感恩了。因为他们蛮成熟，为什么呢？我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个马其顿那一带的教会，尤其腓立比教会是代表，这个教会呢，信耶稣呢，一直的不灰心，即使保罗坐监的时候，他们还带一个人到罗马去服侍保罗。保罗各地传福音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有哥林多教会对他不听他的话，他就不收哥林多教会的薪水，而个马其顿的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来供应。腓立比教会很同心合一，所以保罗要鼓励他们继续的长进，能够迈向成熟。那么首先我要跟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好好追求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保罗在那里就提醒以弗所书教会要走向成熟。他说神所赐的，他就说在神的国度里头，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国度里头赐了很多有特别神恩赐的使徒，那就是到处建立教会的。换句话说，他对上帝的话心里领受特别深，可以宣扬上帝的话的，有传福音的，对人灵魂特别有负担，传好消息的，有牧师，他在那牧养关心会众，教导上帝的话的教师。他说目的是什么？要成全圣徒， perfect the saint， 让圣徒的生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长进，各尽其职，让每一个圣徒都有功用。因为上帝拯救我们，为了就是要祝福我们，借着我们也祝福别人，施比受更有福，而不自去活在自我里头。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恩赐，要让我们最后能够使用出来，各尽其职，然后在教会基督的身体最后能够荣耀神。当一个地步怎么荣耀神呢？众人真理上能够越来越明白而认识一样啊，不会真你的看法像我的是看一起的长进，然后认识神的儿子，认识耶稣，然后长大成人，这就是成熟。我们信主一开始像小孩子一样，像婴孩，像一个人刚生出来小孩子啊，婴孩一样的。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也像出生属灵的婴孩，但是呢，保罗说，上帝的美意在教会里头，他借着我们的同工各尽其职，借着一些领袖的教导，借着大家彼此的服侍，最后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然后长大成人。弟兄姐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为什么常常还是不 smooth 啊，不和谐？家庭什么夫妻的关系不和谐？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碰到困难以后就放弃他的信仰？不是吗？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发觉人生还是很空虚没有用？因为没有迈向成熟。成熟的姐妹做，黄牧师成熟吗？这个李朝丽弟兄成熟吗？我跟你讲，成熟
要止境的啊啊！圣经勉励我们迈向成熟的时候啊，希伯来书有讲到，他说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初端，就离开一开始初心的时候，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很好的定义，什么叫成熟？弟兄姐妹没有，成熟的定义是怎么样？满有什么样？基督长成的身量，或者是像耶稣基督。成熟的人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Unfortunately， 不幸的，我们都是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像耶稣基督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他？就会了，就达到完全了。约翰一书第三章讲说，主若显现，你们就要怎么样？像他。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工作给我们的，从初信开始帮助我们长进，到最后像他，是一辈子的功课。直到主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被他改变了，那时候我们能够完全像主耶稣。但是今生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的迈向成熟，我们的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像大人，才能够真正蒙福。所以我要从腓立比教会跟保罗他们的言行举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样迈向成熟啊。第一个，肢体间爱的服侍，肢体间爱的服侍。我发觉我们的教会很多人啊都参与服侍，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也参与做圣工，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些基本的爱的操练。弟兄姐妹记住没有？我们常常做圣工，像公司到世界做一个工作，但我们没有更注重人，注重爱，这是很重要的。世界上呢是看工作啊，你到公司呢，我要到你交业绩，我要你做得很好，那也没有错。但是基督徒，谁更注重我们人像他的那种爱，爱的服侍？你看这本圣经，你看先看保罗的表现啊，他第一个他的爱，他常常想别人。你看他说我每逢他在监狱里，你看要是我在监狱，我常想自己怎么办呢，我大概明天就死了，怎么办呢，我的保罗大概没有孩子，不怎么办呢，我的父母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的那个教会怎么办，他就在忧虑自己的成果。但不，他想的是别人，他关顾别人。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一心想到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你看他常常想到别人，思想到别人，我体会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句话真正就是我用耶稣基督的热爱啊，我用耶稣基督那种连续热爱热情来想到你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教导他们怎么成熟，他说你们不要单顾怎么样自己的事，也要怎么样顾别人的事。真的，我完全不成熟的基督徒呢，他到教会他想的就是，哎，这个教会这里好不好，这里有没有我的意思，哎，这有没有满足我的需要，这个对我的儿女好不好，想的都是自己。一个慢慢成熟的人，他开始会奉献，会开始会想到，哎，这个教会啊需要这个这些弟兄，尤其会想到这个还没有信主，他开始会关心他，他会开始想到说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常来教会，他也会开始想，哎，他是不是有困难呢？打个电话，他会那个基督徒做到很孤单，没有朋友，然后他会主动的去啊跟他打个招呼。从前江牧师讲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给我听，我还记得三四十年记得。他说有一个人到教会了，新到一个教会，第一个主日做了，怎么没有人来找我？来，第二个主日再来，哎，怎么又没有人来跟我打招呼？啊，第三个主日招呼，然后他第四，他说好，这个是我最后一次去的，如果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不跟我讲话，我就换教会了。结果呢？哎，今天运气很好，做完礼拜有一个说，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什么地方来啊？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是新来的。那他问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也是新来的。你看，还成熟吧？讲的是别人，等着别人来讲道，他不会想别人，你知道吗？成熟就像长大成人，对不对？小孩子成不成熟啊？小孩子想的是不是都是自己，对不对？师母上礼拜六看我的孙女哦，跟她待一个晚上，礼拜五很高兴，玩得很高兴。然后师母很累了，今天要来做礼拜，我晚上就准备回家。我的女儿就把她送到爸开车送了爸啊，她心里想，她怎么哭？她想，她已经很累了一两天了，她还希望她留着。小孩子，你看，想的都是自己啊！妈妈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她饿了就哭起来了。她也不会说，我想到明天再哭好了哈。先马上就你来，不管你几点钟。人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看这个罪的现象，罪的现象就是你把自己当作王，自我中心。我们信主之后开始不会了，我们重生，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罪，一个自我中心。自己，所以我们开始就 demand 别人，要求别人，批评别人，竞争别人。我们真的是完全把自己以自己来着想。那开始信主之后啊，成熟啊，你不要讲非基督徒也会成熟，对不对？但我们成熟还要像耶稣，这不得了啊！要慢慢的操练的。人的问题就是都是怪别人，想自己，从来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也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我听到有一个故事啊，那个说有一个在中国有一个农村啊，有两个家，两户人家住在农村，住在东边的王老王啊王家，住在西边的叫李家。哎，这个东边那个王家整天吵架，夫妇吵架，跟婆婆吵架，儿女跟父亲吵架，吵个不停。而那个很奇怪，那个李家的很和睦，这个家的老的这个长辈啊，王先生就很羡慕。有一天就想去请教这个李先生，他李先生啊，怎么搞的？我们家总是不和睦，我实在很难过啊，每天生活不愉快。为什么你们家这么和睦，这么喜乐啊？那个李先生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做很多错事。王先生，老王说奇怪，做很多错事怎么还会喜乐不吵架了？突然呢，在想的时候，那个李家的媳妇一回来，砰不响声就摔在客厅。为什么？婆婆在那边磨地板，地上有一点事，她就摔跤了。她摔跤以后，她发觉那个婆婆马上对不起啊，媳妇，我忘记把她擦得干一点。那个媳妇还没有回答，那个儿子在外面就冲进来说：“对不起啊，太太，我忘记在外面就警告你，婆婆正在磨地板。”然后那个媳妇马上啊：“对不起啊，婆婆，我自己不小心让你们惊吓了一跳。”哦，这下那个王先生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喜乐，因为他们都是想到别人啊，不是想到自己。就是这样。我有一年到中国去旅行，我在上海坐地铁，我上海不得了啊！那个是台湾地铁也很好，这上海地铁也不错，不过就是上海人太多哦，每次上车都是挤啊挤啊挤得不得了，挤得不得了。然后呢，我经挤不上去，因为我没有习惯挤啊，在美国住太久，我发觉这些人呢、啊，我就观察，我都已经不能再进去了，后面就进去一点，我就不能，拜托拜托，再挤着，再进去，再进去。然后前面人就挤了，真的是人挤人，他就上来了。后面一个人说：“拜托啊，赶快让我再进去一点。”然后他说：“已经没有地方了啦。”你看他自己要你说拜托啊，别人要挤，他说：“已经满了，已经满了。”有一次我同一天，其实同一天，后来我就坐上去，我在等下一班。等下一班有两个老先生带着行李，因为我是要回美国嘛，我也是要寄。我看那个两个老先生大概来美国探亲的，先生拿个拐杖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有两个年轻人坐在那个叫什么座，我也不知道，反正这样。那个老先生呢，上去那个年轻人也不会让位，你知道吗？哇，就这个老先生太太坐得太好，你为什么不站？你看到没有？哇，那两个先生站起来让那个老先生坐。 真的，我们的人有一个问题，从来不去想别人。我们信主之后呢，夫妻之间要常常想到别人，在教会的侍奉要想到别人，不要只是要求，而是想到到底在哪里，我能做什么。所以第一个，保罗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是爱心的服侍。第二个，要为祷告啊，你可以保罗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常欢欢喜喜的祈求。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保罗，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他一想到这些人，他们为他祈求，当然这个教会呢不错。我刚刚讲的腓立比很成熟，他可以欢喜的祈求，但腓立比教会也不是没有一些问题耶。你又读到第三章，他有两个姐妹特别问题特别严重啊，就吵架，两个姐妹在吵架。哎，保罗也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呢不会产生负担，我们呢自己实在也能够做有限，但是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如果对为这个人祷告，我们会产生负担，就会才有力量去服侍他、帮助他，并且呢，当你为他祷告，如果他得罪你或你看不惯，你自己心态会改变，真的。我觉得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常常就会抱怨。啊，哎呀，这个人这样，这个人，然后我们抱怨久了，论断久了，其实我们把自己的心灵都变黑暗了，变坏。如果我们看到妻子不顺，不看不眼，这个也看不好，这个的确不好，我们为了祷告，我们心里开始会有像主耶稣的爱出来了。我们爱的服侍，主耶稣是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也是我们效法的，对不对？主耶稣十字架上他的敌人。他十字架，主耶稣怎么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啊，我为什么来啊，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我赦免他们，他们还给我。主耶稣为他们祷告，在登山宝训第五章，你看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你们要为你们的仇敌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是很难，但是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重生的，他的话语会慢慢住在我们心中，然后会开始改变我们，但我们也有责任去操练。真的，我发觉你有很多事情真的不能够完全自己做，你也不能要求别人，也做人有限，你心中会埋怨，你会抱怨，你会批评，会开始论断，其实都对你自己在让你的心越来越黑暗。如果我们肯为看不惯的人祷告，我们心开始会被上帝改变。想到耶稣也是这样子，想到耶稣今天复活之后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必须操练像耶稣，真的，从夫妻之间开始，从弟兄姐妹之间开始，然后为不信主的祷告，我们会越来越像主耶稣，会成熟。第三个，看看保罗为别人感恩，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从头一天直到现在，你们都是同心合意，是希望福音，都觉得福音很可贵，并且继续在福音喜乐，即使在患难之中还是在福音。你看马其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当初犹太人很多逼迫基督徒，保罗建立的就是马其顿教会，第一个就是腓立比。那从此之后，马其顿教会基督徒常常在患难之中，被逼迫，找不到做被轻看，但是保马其顿教会一直的，我们看圣经的保罗在坐监狱的时候，到各个教会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参与保罗事工，离得很远，他们为他们保罗祷告，他们送钱过去支持他，像支持宣教士一样。甚至于保罗在监狱，他们送一个人去支持保罗，他保罗在监狱还是传福音的。保罗这个人真是不容易，他在监狱，他跟旁边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士兵传福音，所以保罗需要被照顾。保罗在监狱下写圣经、写书信，上帝给他启示的话，他叫他传给众教会的。这么忙碌，要人服侍，要人又在物质上服侍，腓立比教会找人去，有各种不同方式的做神的工，但腓立比教会持续从头一天到今天，保罗因此 想到他是为他们感恩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学习欣赏别人吗？我发觉我们人喜欢看人家的什么缺点啊，不喜欢看到人家的优点，看到也不会出来感恩一下。我们如果看到别人的优点，一个贡献也感恩的话，我们整个人的心态改变了，我们像保罗、像耶稣一样，因为我们开始效法保罗、效法耶稣。耶稣看到我们这么的不可救药，他仍然给我们机会。真的，在教会我们每一个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但其实每一个都有一些才能跟优点。我常常为弟兄姐妹感恩，真的，我每次看到有一些人，他本来这样子，本来粗心，后来一下子开始被上帝使用，开始我就很感谢。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本来没有参与服事，后来开始他被上帝使用，开始施比受更，我为了感谢，为了生命的长进。我看到很多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老了，比我还要老，他们已经退休了，要是很多事情退休以后就不管教会了，他们继续参与福音事工，他们用金钱侍奉，甚至比我们工作的侍奉还要多，奉献还要多，他们关心别人。真的，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让我们感恩的，还有很多让我感恩。不完全，我刚刚讲，我们不可像主完全，但我们真的是很完全，在像学习像主耶稣。我看到太多美丽的弟兄，我们要为人家跟他感恩，要不然我们开始心黑暗，我们都是看到人家缺点。主耶稣说啊，你怎么可以啊？我们喜欢论断，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勉励我们登山宝训，我们要看自己眼睛中的良木，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小小的缺点，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感恩就不会这样子为别人感恩。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可以对他说容我去把你眼中的刺拿掉呢？我们怎么不先把自己眼中的一点小刺拿掉呢？所以学习感恩我们会这样子做。第四个，这很重要，这是爱的表现，相信别人，给别人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Give a Benny，尤其如果你在世界打拼，你慢慢会发觉对人有一点点总是猜忌，对，因为的确都是罪人，我们不愿意信任人家，我们会提防，我们会总是想到坏的地方，或者不是一直不想到坏的地方，我们不一开始先相信一下，这不是爱心。我们应该相信别人，尤其基督徒之间要这样操练。保罗说我深信，你看保罗对这个腓立教会，他说我相信你们，既然上帝已经拯救你们，你们重生，心里也开始有感动啊，开始侍奉主，参与福音事工，我相信上帝会成就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想想看啊，假设说你看到你的丈夫啊，姐妹，你看你丈夫这个太糟糕了，老是感受不了你啊，不要管你，我要跟你离婚啊！如果你相信他说，上帝既然已经拯救他，在他生命的种子，我用爱心规劝，我既用爱心，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改变。你看那个结果会很不一样。如果你看到想是 negative， 不相信他，不可能了，这个无可救药了，无可救药了，你早就已经放弃，对他放弃，对不对？但你对他相信他，你开始为他的忍耐，你会开始有正面的，真的，对你的儿女也这样。你对你的儿女也应该这样，我相信他有一天他会回到，我相信他有一天神会被，只要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相信别人呢？因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神学，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上帝的伟大的地方，上帝拯救一个人，他必会拯救到底。记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上帝在他生命的工作会慢慢转变他，让他越来越像主，直到有一天主再来，他会像耶稣，一定会成就。 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工作。注意今天圣餐，我讲新约内在生命的转变。上帝有时候看到一个基督徒软弱不忠心，或者是不好好学习，上帝是会管教，就像对以色列人管教一样，会给他受苦，给他苦难，但上帝总在合宜的时候再让他回转过来，提醒他，给他爱，宽容他，让他回转，然后做一个改变。真的，上帝的救赎绝对会做完。因此这样子，我们也应该看一个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给他机会，这是爱的表现。哥林多我先不要讲，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造就那个人，我们也造就自己，因为我们在学习的笑话主耶稣那个不仔细的爱，对不对？我说他一定有机会，我相信他会成熟。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个呢，你看，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反而会由前面往后退。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很有意思的哈，有一次呢，有一个少年的官，你们记不记得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哦？他是犹太人的官，年纪很轻，已经做官了，很有钱，还没有信主，心中一直对永恒没有盼望，他不知道死后到哪里去。他做很多善事，他好像也很有钱，很成功。他就问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啊？我总是觉得很惧怕，死了以后怎么办？我总是觉得在这个人生，我打拼了半年，不知道上帝很爱我吗？因为我是宗教，我不觉得上帝很爱我，我有盼望，我怎么样得到永生啊？”耶稣考验他，因为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因为他的有一个很大的偶像就是金钱，他是财主，他这个钱多到一个地步，他什么好事都可以做，就是呢无法认罪，然后不知道自己说把钱看成第一位，比神更重要的时候，他发觉其实神是很不蒙福，他不知道这是罪，他就是成为金钱的奴隶就对了。所以呢，耶稣要考验，其实耶稣不是说要得救一定要这样子，耶稣说你把你钱都给周济穷人，其实耶稣在看看他到底你把钱看得多重要。其实你只要给五块钱，神也会追到他，不是你给多少，耶稣故意考验他，因为他有一个捆绑在里头，把钱，他的整个安全感就是钱。耶稣，你把钱都丢出去，看看怎么办？哎呦，他其他说，我什么都很好，我什么都很好，我孝顺父母，行善，就是这点他做不到，因为他实在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不能接受耶稣做救主，所以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所以耶稣就开始教导彼得跟那些门徒，他说：“你看，有钱的人呢上天堂很难啊。”耶稣不是轻视有钱人，他只说金钱常常是让我们被捆绑，失去自由啊，反而真理都看没有办法接受。他有钱，因为他有钱的人，他常常被钱把他捆住了。他认为钱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钱是唯一的安全感。所以有钱人上天堂很难。然后呢，耶稣也讲去，那些门徒啊，彼得就说，那这样子有钱人上天堂都很难，那我们这没穷的人怎么上天堂啊？因为有钱人可以行善嘛，对不对？因为世上人观念越行善越多就会上天堂。所以彼得说，那有钱人上天堂都那么难，我们怎么有希望呢？耶稣又讲一句话，他说：“人看起来是很难，但在神来讲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因为神其实在讲，耶稣讲说，只要我愿意救他，我的圣灵可以渗透他的中，让他重生，让他整个悔改认罪。因为我们的重生是上帝的工作的。所以我只要我愿意，他就会信耶稣，他就会改变，他开始就会觉得不会被金钱捆绑。他这样讲的时候，彼得又不高兴了。彼得说：那么容易啊？”哎呀，这样子，那我说彼得就骄傲起来了。他说：“耶稣，我已经为你摆上一切啊！”彼得真的是为耶稣摆上一切，他把他打鱼的事都丢掉，对不对？他辞掉工作，但他骄傲了，他看不起别人了。他说：“耶稣，那我已经为你摆上一切了，我已经都撇弃所有的，我的父母儿女，我的金钱事业都没有，都完全为你，那我以后怎么办？”你看他还有一点点比较的这种观念，对。别人就不信任。耶稣说：“你放心，我是公平的哈。为耶稣的名，撇去财产、父母、儿女、家业、妻子，不只是得永生，在来世还得百倍啊！”耶稣跟他讲说：“你对耶稣基督出于爱心的摆上了， 不会枉然，上帝是公义的，他会今生就给你得百倍，如果没有来生给你得百倍，哇，这很大的安慰了。但是耶稣警告他了，他说了，但是呢，有些人在前面的，就像彼得你这种，现在已经先认识我，好像灵命很好，有一天你会退步到后面去。但是呢，有些今天看起来很软弱的基督，很不行的基督，有一天会成长，他可以跑到你前面。哎，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如果我们不用上帝的爱去相信别人，去看到上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工作，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论断，觉得轻看。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再会怎么样？你灵性不好了，你变到后面了，然后变后面的反而超前了。我教会服侍好多人，我的确看到这样子，很多一开始好像很生命丰盛，侍奉主很有信心，那可是到后来他反而被自己绊倒自己，他真的不信，我要把信心上台。哇，一开始好像很软弱，像没有什么成就，基督徒好像也没有信心表现，哎，怎么当天越走越有？到最后他还上帝大大的祝福很多人，但他的表现让人家都觉得很有爱心的人。真的，我们必须学习相信别人啊，要为他祷告。好，最后一个，我还没讲完，因为这是操练基督爱的。你看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七节，我们作为基督要凡事怎么样，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我们相信。我相信这个人只要信主，只要他真的是走在主的道路，有一天他会改变。我们盼望他有一天会，这是爱的表现。这就是保罗，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最后一个，我们学习我刚刚讲的，用耶稣的那灵敏去察想别人。看姐妹不好，看见姐妹跌倒，我们怜悯他，就像耶稣怜悯罪人一样。这句话说，耶稣说我用了怜悯的心肠想到你们腓立比教会的人。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说，耶稣的温柔怜悯，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代表一个受苦的人，耶稣很有怜悯的心肠，为他祷告帮助他。将残的灯火代表说，一个人已经犯罪很深，都快要失去救恩了，耶稣说我仍然不把他吹灭，我仍然帮助他继续的行公理给他们得胜。耶稣的怜悯心肠使他能够超出我们人一般做的爱，所以拯救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成熟到这个地步，用耶稣怜悯的心肠去想别人。那这个都要我们常常想到耶稣也对我们这样做，想到耶稣就是这样，想到耶稣拯救我们目的要我们成熟，你才会愿意去操练啊！所以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常常能够这样子的，大家慢慢成熟，让教会也成熟。第二个啊，如果你要成熟了，你要成熟，除了你要操练生命像耶稣了，你必须对这个好消息有参与、有负担啊！你看看没有？事工的团契，我用团契这个字呢，有时候不太喜欢，为什么？因为也蛮好的，你们有时候团契就是我到团契去看看弟兄姐妹们，查查经啊，那是很好。不止团契这个就是分享，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在分享，你在一起分享神的好消息。你保罗说，因为从头一天腓立比教会什么成熟，就是他们后他们感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很乐意别人也得到福音的好处，出于爱跟感恩，所以他们才开始侍奉，开始奉献金钱支持保罗在本地也向人传福音。我们必须常常回顾福音是多么的好，想到福音的好处，然后很愿意跟人家分享。保罗说，我为你们这样的意念很有对的，因为从第一天，不管我在监狱里头捆锁之中，我在外面自由的传福音，你们都和我一同得恩，一同分享这个好处。弟兄姐妹们，我发觉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啊，对传福音这个事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business。很多牧师把传福音当成事业，难怪越传问题越多，然后越累。 而且变成重担。哎，你到公司上班是不是重担呢、啊？很重担，因为你要发展一个事业嘛，对，你要赚钱。很多教会把福音当成赚钱，当成在那边做一个事业。我从来不受那个影响，我喜欢福音是自己觉得很好，然后我愿意跟你分享。如果你要向腓立比教会传福音可以持续，并且在福音事工你的在教会里的参与，你的服事，你觉得总是觉得喜乐，总是觉得没有什么嘛，做好做不都很好，我觉得这很有价值。你必须知道福音是一种恩典的分享，是一个好东西。传福音是一种跟人家分享好处，是神的恩典，是喜乐的。看看，没有保罗说，若没有奉差传，传到如今上所去报福音，传喜信的人脚何等佳美。弟兄姐妹，我每次讲到了我都没有重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在讲一个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好的。哎，你信主之后，你真的觉得福音感受很好吗？你真的觉得实在是太有价值、太喜乐了吗？你传福音这种心态，你知道神真的多么爱你，然后你传出去都是感恩和爱的吗？不是在做事业，是跟人家分享好东西。哎，人有一个个性，好的都会报告给别人，对不对？你看很多弟兄姐妹一到来一个餐馆吃好吃的，回来马上讲，哎呀，那家很好吃啊！我以前在黑沃教会服侍的时候，那时候小肥羊，这里有一个小肥羊，后来我知道中国大陆也有，北京也有，我去北京我还去小肥羊吃过，比这里好多了。我这里呢，哎，出来大家说很好吃，我在黑沃教会那些弟兄姐妹，牧师，我昨天去吃小肥羊，多好多好吃，在两个礼拜你去了没有？你去没有？就是不请我，这不像我们这里啊！我来这个教会以后，我们一个老弟兄很有爱心呐、啊，他发觉我们这里有一个餐馆叫金沙酒店啊，叫什么？金沙什么？啊？金沙什么？哦，渔港啊，更好听啊！西富，我最喜欢吃西富。哇，他每次说很棒很棒啊，比这个什么，比这个什么啊，鲤鱼门好，比这什么？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五月花好，他说不是不得了，太棒了，又好吃。哎，他不止报好消息，报去，他最后赶紧请我们建堂同工都去吃。你看，那你发觉一个得到好东西，你一定要去跟人家分享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你想要福音是什么？你以为是在交易吗？不是，福音真的是好消息，你很乐意报告的。像看一个篮球赛，Warrior 赢了 ，Warrior 你一定跟人家讲，对不对？我很喜欢打篮球，也喜欢看篮球。我以前在 Boston 看那个 Larry Bird 打球，是赢了。我到办公室说 ，Larry Bird won again。现在我们 Warrior 也很棒，每次 Warrior 赢，我说啊，那个 Curry 昨天又是拿50分，我跟人家讲，是不是？你一定好东西你会讲，你一定不知道福音很好，你才不会跟人家分享。所以如果你知道福音真的实在是这么可贵，你会跟人家分享，报好信息。你看大卫啊，大卫怎么样传福音？32篇是大卫传福音的经文。他说得赦免其过，他说一个人的罪过被赦免了，被上帝赦免了，遮盖其罪。上帝甚至连我的罪都不看，都已经把你不看你的了，你是完全，上帝看我像完全人，你有缺点我也不看，上帝是这么好。他说这人是多么的喜乐，因此他要写出来跟我们传福音，对不对？耶和华不算我有罪，我是罪人，因为我把你当罪人看，啊，多么喜乐！记得我刚信主之后，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得到最喜乐，比大卫还厉害。我从这个散户社啊信主，我在散户社工作，我开车回到这个 UC Berkeley， 我大学同学，他们还在念博士，我那时候暂时工作，我跟他们报好消息啊，他们说黄家松神经病。神经病，真的像神经病啊！真的，不好消息嘛，真的。所以你传福音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成熟，你必须要这样子体恤福音、操练福音，然后你当传福音也好，说如果你参与福音是用这种心态来传，而不是好像义务、勉强做事业，你会很喜乐。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想的是好东西，你就更巩固自己，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就看上礼拜好了。我们我也是这样子喜乐。你吃好菜，你不再去回顾，你就忘了，人都会健忘的。
你有没有发觉弟兄姐妹如果同样是信主在一起一直做见证的时候，我发觉他们灵性就很好，就越来越有爱心。你越用这种喜乐的心态去关心别人，去参与福音事工，你会越来越觉得我也是当初得到福音，我很喜乐。然后你会得到更知心的朋友，因为他们都一起同样的有这种价值。有一年我到中国大陆旅行，到这个云南啊，云南这个大理啊，什么丽江之类的啊，我在美国旅行社报名，我以为去很多人，没想去那一天被他骗了，这边旅行社只有四个人，就是我跟师母，然后呢跟 Berkeley 的教会的一个，一开始不知道他一个姐妹跟他的女儿，我说怎么那么孤单呢、啊？然后去了有点怕怕的，因为那时候中国刚开放啊，这些旅行团都会骗人啊，真的被骗了。他最后他那个我们完了以后，他说要小费，我说好，我们给你小费。他说每个人100块，哦，这一枚100块。可是呢，感谢主啊，因为我们沿途呢只有四个人，师母跟我跟那个母子母女，我们都是后来知道都是基督徒。哎，一知道都是基督徒就很有信心了，嗯，知道这个心里这个很有默契啊，然后也觉得比较心里比较踏实一点，因为至少知道他是悔改得救了啊，不会会照顾我。如果我被欺负，他会照顾我；如果他被欺负，我会照顾。后来我们真的彼此照顾啊。那个旅行社的导游说要100块，我说才7天要100块钱，那个母女比我还要凶悍，就跟他 argue。我说太好了，这个姐妹帮我 argue， 牧师不能人家帮人家 argue， 弟兄姐妹就是要帮牧师跟人家 argue。我电话拿来，我要打电话给你们关务局啊，还好他要打电话，那个人马上改变主意啊，50块，就50块就。你看，啊、哦，这个基督徒在一起，如果知道彼此都是神所爱的，这是福音啊，不是在做事业 ，OK？ 这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么你要基督徒，另外，如果你在福音上有喜乐，要能够慢慢成熟，你要用基督的爱，被基督爱激励，你应该想到基督很爱你，因此我也这样做。你每次想到基督怎么爱我这么好，我被爱的，所以我也像别人。你这样的传福音，你才会更体会到基督的爱，你才越来越会有爱心，而不是做机械的工作，你才会越来越有爱心。你看保罗他怎么讲哥林多后书，原来他说我传福音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原以来有基督爱逼迫我 compel me， 基督爱常常让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因我想一人众人死，耶稣一个人替我们世上人都愿意死，因此我现在我也愿意为他而活，为他而活。想到耶稣为我们的罪，为世上人都愿意死，我不是一个该死的人，他都为我死了，所以我现在在活的时候我要为基督而活。他是有这样，所以耶稣有这样的心肠，要让人家得救，我也愿意这样，这就是为他传福音的动机。当你有这样的一起在喜乐感恩的爱之中一起分享见证，一起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参与，你生命会成熟，因为你会越来越像耶稣一样，你越来越在主里喜乐，越来越坚强。真的腓立比教会你看他们很坚强啊，看看下面啊、他们坚强，持续性的参与，持续真是成熟。小孩子做不快，我在教我的孙女这个做这个写字，写1、2、3、4、5、6，她每次那个9写的颠倒变6，我说你赶快再改，那这3、5、6说不写了不写了，公公我不写了，小孩子就是困嘛，对不对？我们成熟的人不会，如果知道一个有价，我们不会容易困的了。我们虽然有困难，我们不困的，成熟是困。这个教会从头一天到保罗写信的时候，保罗做监狱失败的时候，保罗自由可以传福音，他们都很乐意的一同得恩。哎，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你知道一个成熟的人发觉参与福音事工不是重担，是一种特权，是一种恩典。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参与侍奉，你觉得是 privilege 还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觉得很重担，如果重担不要做。privilege 啊，真的是特权啊。弟兄姐妹，你奉献金钱为了福音的缘故，出于甘心乐意，是一种 privilege， 不要把它当成好像重担，如果重担就不要。上 上礼拜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他跟一个非基督徒传福音，那个非基督徒说，我知道你们这个福音太好了啦，可是呢，我听到十一奉献，我就不敢。他就问我说，牧师啊，那到底我怎么跟他传？我说你跟他讲福音是白白的，是恩典，但是上帝有一天他越来越成熟成长，他知道上帝是这么的爱他，这么伟大，我相信他有一天他巴不得是20%他都愿意，因为这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特权。马其顿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做代表，就是这样子。在我读给大家听，在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在形容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弟兄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腓立比教会的榜样，他说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说他们在患难中
啊，他的经历被逼迫，患难失恋，仍有很满足的快乐，成熟的人在患难中仍然稳定喜乐，靠着主
喜乐，不是环境喜乐，在极穷之间虽然很穷，仍然可以显出乐意奉献的恩典，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你看绝对是一个恩典，甘心乐意，不会有勉强，再三的还求我们啊！这个腓立比教很有意思啊，大概保罗为了要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到处鼓励众教会奉献做宣教工作，大概够了吧啊，就说啊，腓立比啊，你们不用再奉献，我够了，我觉得不行啊，再三求保罗给我们有点机会吧，给我们再有点机会吧，你看这是恩啊，他们真的是成熟，这就是腓立比，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的成熟，只有从出于这种爱，出于一种感恩，出于一种弟兄姐妹很喜乐这样子一起参与，而不是一种像做事业的心态，而上帝的爱激励，慢慢你会越来越经历上帝的爱，你会知道福音真是很好，像一个大菜，你也喜欢跟人家分享，这时候你发觉侍奉都是一种特权，是一种喜乐。第三个，如果你要成熟啊，要成熟，保罗这里已经在鼓励这个教会了，在神的知识与智慧上长进。第九节说，我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很重要，我刚刚讲的效也是爱心啥的，但是爱心同时对上帝的认识，对神的话跟智慧要长进啊，真的很重要啊！我挖掘很多基督徒有爱心，但是智慧不够啊，知识不够，所以有时候跟人家，有时候他的侍奉好像也不是正确的这个属神的知识，有些时候他是出于一种冲动，所以走不久，你知道吗？爱心，小孩子就是这样，不能分辨是非。小孩子其实是个性都很好，对不对？小孩子不会害你嘛，但是他就是见识不够，不能分辨。一个成熟的人，他的爱有爱心，但是他也知道爱得好，爱得好，爱得更有价值。你看，我喜欢这个英文版一个圣经叫 MSG Message the Message 啊，这个牧师很会翻译圣经，他用人可以明白的话把它翻译。他说 ：“So this is my prayer。”他说：“这是我的祷告 ，that you love will flourish。”你的爱越来越多 ，and that you will not only love much， 不是爱的多，还要 love well， 要爱的好。啊，你看有没有那种溺爱的父母，爱的好不好啊？啊，有，我以前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那边撒野啊，撒野啊，那个父亲来说啊，没有关系，要是我的话，一巴掌打过去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给他撒一下野，他以后才敢跟人家吵架。他很爱他的儿女，给他彼此吵吵，他以后出去才敢跟人家吵架，没有见识，对不对？我们对神一样，我们侍奉主，我们要有神的知识，要坐在神的心上，所以对神的认识，这个知识讲对神的认识，智慧那更难，智慧是不只是对神的话语，也还要灵活的运用啊，这是智慧，这样。驾驭时间，驾驭常常活在神爱中，驾驭操练，最后你会开始怎么做是最好。所以保罗，那你怎么样能够在神的知识的？第二就是要智慧怎么来啊？很简单，就是你要多读圣经的话语，对神的话要认识，对主耶稣要认识。 第二个，你必须常常信靠活在主的爱中，尤其在教会里头，这样你慢慢你会有智慧起来啊。这就是保罗三个鼓励他们的，怎么样？肢体间爱的服侍，福音事工的参与分享，在知识智慧上跟爱心同时增长。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越来越成熟。成熟的赏赐是什么呢？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就可以分辨是非啊。这个意思，知道怎么做的最好，就是做的最好，然后诚实无过。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所讲的跟外面的表现，让人家看不出有什么好像虚假。这是 integrity， 就是integrity 中文怎么样？正直。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行的是合一的，别人不能够批评我们。那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就结出仁义果子，让神得荣耀。这就是成熟。成熟的赏赐是很大的，因为你开始结出仁义的果子，意思是说我们也弄着耶稣基督生命的表现，祝福自己，祝福别人，然后上帝得荣耀。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愿神祝福我们，我们都愿意乐意的去操练，迈向成熟。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就要造就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虽然这是一个一辈子的功夫，但你自己在帮助我们，你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借着你的话，你就在帮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像大人一样，好叫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喜乐，常常有在你里头的平安力量，常常生命蒙福，并且能够祝福别人，让神能够得荣耀。感谢主，你在历世历代，你都用你自己圣灵的工作拣选你的仆人，拣选你的教会，能够活出这个样子。就像保罗这位使徒，就像腓立比这位这个教会，你留在这里呢，无非要作为我们对真理更加明白，好得我们生命长大成人，有主耶稣基督的身量。今天我们再度回顾这个教会所行的，保罗所写所教导的，从他心灵的感受，他经验的分享，我们看到怎么样成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了就忘，乃是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要像保罗一样，常常想到弟兄姐妹，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常常相信弟兄姐妹，给他们机会，常常我们能够参与你的圣工，好叫我们真的是喜乐的来服侍你。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